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新州新确诊179宗病例，3例死亡；惠州新增918例，6例死亡。抗疫专家认为，中共对澳洲煤炭禁令有解冻迹象。澳洲因 Omicron 新变种毒株疫情推迟重开国境。美国计划增派轰炸机进驻澳洲。联邦政府初步计划明年5月初举行大选。惠州科学家研发成功澳洲首个 mRNA 疫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11月30日，新州通报新增179例新冠病例，3例死亡病例。惠州新增918例新冠病例，另有6例死亡病例。首都行政区新增6例本地病例。新州医院现有160例新冠确诊病例，26人需要重症监护。新州在之前24小时入面进行了62166次检测，受老需求以上人群 94.5% 完成一剂疫苗接种， 92.4% 完全接种。新州副州长杜磊敦促其他辖区遵守路线图计划，避免封锁，确保家人和朋友能在圣诞节前团聚。杜磊重申，新州不会再被封锁或重新实施酒店隔离检疫限制措施，并宣布新州将致力于与病毒共存。惠州新增910例新冠确诊病例，低于前一日的1007例。惠州现有新冠预约病例11417例，另有6例死亡病例。在之前24小时入面进行了45658次检测。惠州医院现有305名新冠确诊病人，其中41人需要重症监护，19人需要呼吸机。惠州12岁及以上人群91%完全接种。首都行政区11月30日报告新增6例本地病例，令到活跃病例总数达到144例。目前首都行政区有8人住院，其中4人在重症监护室并使用呼吸机。目前在澳洲16岁以上的人口中，近87%的人已接种了2剂疫苗。综合消息，随着进入冬季的北半球对煤炭的需求大增，澳洲抗疫专家认为，虽然中共针对澳洲煤炭的禁令会完全解除，但有解冻迹象。分析人士和业内专家援引官方数据说，中国在12月进口了270万吨澳洲煤炭，这个是自去年12月以来澳洲煤炭数据首次被纳入官方进口数据。中国面临的能源短缺以及战略外交策略放缓，令到澳洲商界对出于政治目的的禁令逐渐放宽抱有期望。目前北半球已经进入寒冬，过去两个月，中国曾多次出现电力短缺现象，而之前减产的中国钢铁行业正准备增加产量。中国12月进口的澳洲煤炭包括77.8万吨用于炼钢的焦煤，以及200万吨用于发电的动力煤。报告说，虽然中共放行的煤炭数量很少，但中国贸易商和澳洲矿业都对煤炭禁令可能放宽持乐观态度。尽管会迹象表明中共的非官方煤炭禁令会全面解除，中共放行的只是少量滞留在大陆港口的澳洲煤炭，但业内人士认为11月、12月更多澳洲煤炭会陆续进入大陆市场，只是很难说这些是否属于政策大转变的前兆。今年10月，必和必拓首席执行官亨利对股东说，预计煤炭禁令将持续数年。虽然有消息说中国可能会以配额的方式为澳洲煤炭打开大门，但未见市场有变化，预计禁令会持续到2022年。中共从去年年底开始对澳洲煤炭实行非官方禁令，导致很多运送澳洲煤炭的货船滞留在大陆港口。坎培拉消息，联邦政府已向技术工人、国际留学生和其他签证持有者开放国境的日期延至12月15日，以便有时间收集有关 Omicron 新变种毒株的更多信息。国境禁令本应在12月1日解除，但澳洲医疗总监 Kelly 建议将禁令延至12月15日。这个星期一晏的时候，总理莫里森的办公室发表声明说，暂停开放国境将确保澳洲能够收集我们需要的信息，以便更好地了解 Omicron 变种毒株，包括疫苗的效力及病的范围，包括是否会产生更轻微的症状以及传播水平。对来自日本和韩国旅客的国境开放日期亦将暂停至12月15日。直至这个星期一，澳洲已发现5名中共病毒武汉肺炎变种 Omicron 毒株的感染者。惠州、新州和首都行政区已规定 所有国际旅行者都需隔离72小时。卫生部长亨特强调，澳洲为奥密克戎毒株做好了充分准备，与疫苗制造商的合同涵盖了新变种毒株的变化。医疗总监 Kelly 表示，尽管这种新毒株似乎更具传染性，但没确切证据表明疫苗对其效果较差。澳洲仍然向接种了两剂疫苗的澳洲公民、永久居民及其直系亲属，以及来自新西兰和新加坡绿色通道的接种了两剂疫苗的旅客和有限的豁免者开放国境。来自南非、南美比亚、津巴布韦、博茨瓦纳、内索托、斯威士兰、马拉维和莫桑比克的非澳洲公民不得进入澳洲。坎培拉消息，美国计划部署更多的战斗机和军炸机到澳洲轮换，声称这个是为了阻止中共潜在的军事侵略和来自北韩的威胁。美国一份对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军事资源进行的评估报告中，亦呼吁升级它在关岛和澳洲的基地，以应对中共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力量集结。这个评估报告说，需要新的轮换和基地升级，以阻止中共潜在的军事侵略和来自朝鲜的威胁。五个大楼已被指示加强它在关岛和澳洲的基础设施，并优先考虑太平洋岛屿的军事建设。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的副部长卡林说，美国将在澳洲部署新的轮战战斗机和军炸机，并增加地面部队的训练和后勤合作。更广泛地说，在整个印太地区，美国在关岛、北马里亚纳群岛和澳洲的一系列基础设施将会改善。澳洲国防部长达顿和外交部长佩恩在今年9月访问华盛顿时，首次出现美国派战机到澳洲轮驻，这个证实了美国正在推进这个计划，将它作为它更强大的防御态势的关键支柱，以威慑日益扩张的中共。之前尚未发布的全球态势评估报告的非机密版本要求改进澳洲的机场，以适应战机的轮换部署。这些可能包括 B-2 隐形轰炸机，以及 F-22 和 F-35 隐形战斗机。对机场的改进将在明年开始推出，它将扩大美国将部队混入和围冲澳洲的能力，以便在潜在冲突中部署。据一位官员说，这个评估报告还指出美国减少世界其他地区的部队和装备数量，更多的关注印太地区，以改善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战备状态并增加活动。坎培拉消息，按照联邦最新宣布的计划，澳洲联邦政府大选可能会在明年5月举行。而澳洲总理莫里森11月29号亦表示，选举将在5月的第三个星期举行。按照这个计划，政府将提前公布明年联邦预算。政府在行事历草案中已经将3月29号定为公布联邦预算的日期。这个标志着政府届时将会出台一系列支出和税收措施吸引选民。不过，这一新日程表随时都可能改变。一些自由党和工党正是认为这个只是一种假设。他们认为，如果莫里森相信这样做会令到他和工党领袖阿尔巴尼斯的较量中占据优势，就将会提前宣布选举，并将它视为一种假设。政府已经缩减了这个星期国会主要辩论的计划，预分只有两个星期的会议时间，而3月29号预算公布前还有5个星期的休会时间。这个亦将导致国会几乎没时间在明年初通过立法。尽管政府几个月来一直表示将在今年提出法案，成立联邦廉政委员会。不过，在上个星期莫里森拒绝了加强监管的要求，并谴责了对新州前自由党州长贝利吉·亨利的调查后，政府传递的信息已经发生变化。墨尔本消息，维州科学家用了5个月时间研发成功澳洲第一种 mRNA 疫苗。新疫苗和所有现有疫苗不同，能预防新的奥密克戎变种在内的侵略性新冠变种病毒。这种疫苗是由莫老鼠大学研究人员、制药商 IDT Astrazeneca 和多日铁合作研发的，目前正在接受临床试验和监管部门的批准。莫老鼠大学药物生物学教授鲍顿说，现在这种疫苗是为了对抗别特变种，这个变种现在已经消失，但也是源于南部非洲。这个是迄今为止唯一一种疫苗似乎无法有效对抗的毒株，是一种非常好的变体模型。由于感染人数还较少，目前还不清楚这种变种是否要受到现有疫苗保护。 mRNA 疫苗以及重组蛋白可以在数个星期入面非常快速重新调整这种疫苗应对新变种。波罗尼亚基地已经生产了大约450剂疫苗，150人将能够从明年1月开始参加第一阶段试验，预计结果将在2022年迟的时候公布。维州创新厅长普尔福德说，这个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也是澳洲首次研发和生产出 mRNA 疫苗。这项技术可能会开辟个性化医学的全新前沿，将帮助科学家开发治疗其他疾病，包括癌症的药物。这次的澳洲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